六四前夕，天安门升旗遭袭，乌克兰对俄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透露下人策略，城内发行回忆录，首揭被中共逮捕细节。比亚迪半路熄火，车主吐槽被公安拘留。北约峰会前，英国斥资60亿撑国防，建陆军火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六四前夕敏感时刻，二号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接近尾声时，一名青年男子突然翻越栏杆，冲向升旗的旗杆。全球近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人士，其中大部分参与者和组织者是香港人。他们发起勿忘六四、追究中共六四屠杀责任的全球联动大接力行动，抗议中共暴政，揭露中共恶行。网传影片显示，一名身着黑衣、戴眼镜的青年男子突然翻越栏杆，跑步冲向悬挂中共旗的旗杆。现场的军警和便衣蜂拥进场，将该名男子按倒，并抬到旁边停靠的面包车上拉走。其中一名身着制服的军警还被旗杆周围的绳棘倒。影片中可见，广场上除了着制服的军警和着白衣的警卫之外，还有很多便衣伪装成游客混在人群之中。这件事在 X 平台引发很多热议，网友们猜测到可能是一个小粉红想做出某种爱国举动，但是时间明显不尴，是不是访问想制造轰动的效果，借机维权？正值六四前夕，亦可能是崇尚民主自由的人士试图对中共旗采取某种行动，谴责中共暴政。有人发现这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和现场的便衣人员非常类似，因此质疑是不是中共维稳部队的内部出了问题。六四来临之际，海外民主人士陆续在各自的城市开始举办纪念活动，同时网络联动活动亦在进行。举办这次活动的负责人纪立健对新唐人记者说，我们共同做了一个全球的联动纪念，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心声，希望全球纪念六四遍地开花，这个亦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参与网络联动的包括美国、德国、菲律宾、加拿大、澳洲、泰国、荷兰、英国、纽西兰等国的民主人士，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六四事件的纪念和追思。其中历史最耐、规模最大的就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近年都有几千人参加，并敦促加拿大警惕北京的渗透威胁，切勿因为与美国的贸易战而轻忽了中国的危险性。在香港支联会被迫解散、主要负责人被捕入狱的情况下，多伦多民运会改名为支联会，高举这面光荣的旗帜，散落各地的香港人坚守理念，薪火相传。1989年6月4号，中共出动30万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用机枪和坦克武力镇压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和市民。2017年英国档案馆的解密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共军方杀害了至少10000人。另外一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说，哈佛大学和中共的这些关系令人深度担忧，而且不只是哈佛大学，我们正在审查每一所大学，如果你来到这个国家学习，不要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并将这些资讯带回国内，交给那些每日都在企图摧毁我们的敌人。中共已经渗透到美国，除非中国留学生改正行为，否则将不让他们参加留学生计划。川普在5月30号被问到会向在美中国留学生传递什么信息时，回应说，他们会没事的，我们只是想了解我们的个别学生，这个对所有大学都是一样的，逐个查，能留低的就留低，做个基本检查。 X 平台有网友追问，逐个查背后意味着什么？美国国务院出台新规，凡与中共军方七校或军工院所有关联的理工科学生重点筛查， FBI 千人计划调查名单起步就两千人，学术界清洗已经启动。川普口中的你们会没事，其真正的口号是美国学术界的中共大扫除正式开始，哈佛只是第一块试金石。网友们纷纷热议道，川普可能是在给这些学生一个机会，与中共划清界线的机会，能够在美国高校读书的基本都是大贪官的子女，全部赶出去。二号，乌克兰与俄罗斯伊斯坦堡和平谈判结束，基辅莫斯科批准了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交换战俘协议，并且送回几千名在战争中丧命士兵的遗体。前俄罗斯官员说，谈判结束之后，俄乌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有分歧，俄国方面尤其反对无条件立即停火的立场，而乌克兰不会接受莫斯科要求乌克兰割让部分领土的举动。而在和平谈判结束之后，有乌克兰议会成员说，俄国的主要目标是假装谈判以避免受到制裁。在谈判举行的前一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袭击活动，通过货车将蜂窝无人机群送到深入俄国领土的地区，再针对机场展开轰炸，导致41架俄国战斗机遇袭。俄国俄军核潜艇基地所在的北莫尔斯克同日亦疑似发生剧烈爆炸，有当地民众拍摄了相片，但是北莫尔斯克市长否认该市遭到了袭击。另外，无人机发起袭击的当日，俄罗斯境内接连传出至少三座桥梁倒塌、铁路爆炸事故。俄媒报道说，事故地点位于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地区，当时布良斯克的一座桥梁突然崩塌，桥面行驶的列车跌落，导致四人丧命，超过60人受伤。几个钟头之后，该州另一处的铁路发生了爆炸，库尔斯克同样出现桥梁倒塌事件，同时有列车在附近行驶，造成至少6人丧命。同日，莫斯科的橡胶鞋工厂亦突然遭到大火吞噬，起火地点距离普京的官邸仅约10公里。网民猜测事故可能与乌克兰的袭击有关，疑似俄罗斯境内特工所为。而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一号袭击俄罗斯领土行动的指挥部就在俄国的联邦安全部总局附近，此举疑似是对俄国示威。网友评论说，讲法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更强，看来现在普京想要份安稳，就不得不在国家内部找出反对者。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曾被中共以间谍罪名扣押的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在随同天空新闻纪录片同步发行的回忆录中，首度详述了2020年他是怎样在北京一家办公室的会议室内被以虚假名义诱骗出席后遭逮捕的细节，过程令人不寒而栗。成雷回忆说，被捕当日他身体不适，凌晨五点醒了之后，和身在墨尔本的亲人通话，没想到这通平常的亲情对话竟成为他和亲人长达三年分离前的最后通话。几个钟头后，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多名同事连番来信，催促他立即到台会见总监范某，理由是关于他提出的一档以和各国大使一起烹饪和用餐为主题的新节目。尽管身体不适，成雷依旧照通知前往中共央视总部。他原本以为只是一次例行节目简报，没想到踏入会议室之后，却发现现场坐了约20人。一个相貌平平、皮肤有点黑的男子站了起身，举着一枚我看不懂的徽章， 佢描述话，佢用一种非常正式嘅语气讲到：城雷，我代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通知你，你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而家对你展开调查。城雷回忆话，两名人员随即没收咗我嘅手机同手袋。城雷话，呢啲指控听起嚟有啲不妙，但我知道我冇做过呢种事。我个商业新闻圈同国家安全冇乜嘢关系。佢接住回忆话，喺我被带走之前，我个新闻主管一位一直欣赏我工作嘅女士向我点咗点头，一面抱歉我帮唔到你嘅表情。佢描述话，拘捕佢嘅安全人员年纪较大，相貌平平，同佢过去接触过噶，习惯以饮茶方式进行柔性盘问嘅国安人员唔同。当佢被带到地下停车场时，睇到等候嘅系豪华 BMW 7系房车，佢嘅内心甚至冒出原来国安部门预算咁充足嘅谂法。城雷亦透露，当时佢仍未意识到事件嘅严重性，不过佢万万冇谂到呢个竟系佢被秘密囚禁生活嘅开端。据悉，城雷自2002年起喺中国媒体工作，曾效力国际财经媒体 CNBC， 2012年重返北京担任 CGTN 财经节目主播。2020年8月，城雷在北京被秘密拘留，直到2023年10月才获释返澳。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城雷此举揭露了中共的谎言，还社会还自己一个清白。美国要求北约成员国在国防方面增加支出，多国积极响应。英国国防部2号宣布，将未来四年的军需开支增加到60亿英镑，并且斥资15亿英镑建造6座新的军火工厂，以供应全天候的弹药生产需求，令英国军队具备全面应对战争的能力。 BBC 指出，英国国防部发布战略防卫检讨报告，针对中俄构成的直接紧逼威胁进行作战准备。国防大臣贺利表示，政府目的是增加英国本土的军火生产能力，创造约1800个就业机会，保持英国军队的长期作战能力。除了建设军火工厂之外，英国还将花费至少15亿英镑采购7000件英国制造长程武器，以推动军工行业发展。报道指出，英国的军火工厂筹备建造包括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反导防御系统在内的设施，以应对来自俄国等国的潜在冲突。英国当局声明说，在军援乌克兰的情况下，英国国内的军械库存枯竭，军队规模亦前所未有的下降，每月流失多达300名军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承诺投资15亿英镑改善军人的住宿待遇，另有10亿英镑投资用于网络数码计划，令英国武器系统与科技接轨，加快决策并且快速应对敌方威胁。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英国方面宣布到2034年，英国的国防投入将达到 GDP 的 3%， 以响应川普政府关于提升军备开支的要求。希利指出，对于欧美国家来讲，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成为沉痛教训，军队的强大取决于国土上的工业力量，因此英国将会强化工业基础，确保国内安全。这个亦是警告普京政府，英国正在准备随时应对战争。中国国产电动车质量问题频发，不少车主因此遭遇损失。近日，一名男子因为发视频吐槽自己买的比亚迪腾势新能源车突然在十字路口死火，被公安运入小黑屋7日。博主本人表示，根本不知道讲错了什么就被运了落，自己的抱怨被讲成是恶意诋毁。网传影片显示，这名男子的比亚迪新能源车在落雨天在十字路口死火，着着应急灯。在视像中，他抱怨说，买了个腾势真是丢人丢到出面。 从上海返嚟，由早就用晒，本嚟电仲有17%，距离屋企唔到500米，点知部车就喺十字路口死咗火，喐都喐唔到，佢急到冇办法，最后吐槽话造孽啊呢个国产车。而喺几日之后，发布影片个博主再次出现喺视像下方打出字幕，讲错咗话啦，小黑屋7日。佢表示上个礼拜五嘅首批拥有350万嘅播放量，亦唔知道讲错咗啲乜嘢，就被困咗黑房1个星期，啱啱被放出嚟。好多人话我系恶意诋毁比亚迪，诋毁国产车。对此，有好多网民就问。点解比亚迪嘅产品有问题唔俾消费者讲？喺呢个之前，某消防部门公众号发咗一则新能源起火相关嘅科普视像，不过影片喺24小时内就被删除。仲有汽修界知名自媒体龙哥讲电车遭到新能源车企起诉，索赔咗几百万。网民抨击话，当局就系唔解决问题，解决发现问题嘅人。中共制造的新能源车出现很多问题，不过媒体大多淡化报道。大陆民众王女士对大纪元说，国产车存在很多质量问题，但是绝不允许质疑，没人敢说。大陆民众华先生认为，中共就是不让老百姓讲实话，最好就是合埋把口。他说苦话，在中国怎能够讲实话呢？你讲了实话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了。很多人讲了实话，不是失踪就是走向监狱的路上。讲他坏，他就说你寻人滋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